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17节，其实这都是我们蛮熟的圣经。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总是有一些跟从前不一样的一些体会。我们的主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他知道他这次进耶路撒冷，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也很清楚知道，他这次进耶路撒冷，他要遭遇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更不容易的是，他知道他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是要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进耶路撒冷。耶稣骑驴子，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不是要让人家看见他。今天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我们的心意是要人家看得见我们。你看，这个才是我做的啊，这件事情是我做的，就是非常要强调这是我做的，是好像我们就骑在这个驴驹上，希望人家看见。当然不错，我们在这边希望耶稣被人家看见，说哎呀，我们愿意做个驴驹，愿意耶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其实主，其实耶稣要彰显他自己嘛。我今天在读的时候，耶稣讲到一句话，他为什么要叫人家去牵驴驹子呢？因为这是成就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了、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好像似乎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心，他不是想要高高在上给人家看得见，他也不是要给人家喝彩，他乃是要成就神的话，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刻意的这样做，很刻意的不这样做，那个目的什么呢？那个目的不是要成就神的心意，那个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怎么样。就是刻意做也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怎么样，刻意不做也是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很谦卑或者很怎么样。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他要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神在旧约时代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在这些百姓们的眼前。不是耶稣很喜欢骑在驴驹子上被人家呼喊，也不是耶稣很喜欢被人家高举起来就怎么样。我相信耶稣这边讲，他是温柔的骑着驴驹来的。耶稣不是要凸显自己的，特别在以赛亚书这个第53章讲到里面，他无家型美容，真的让我们羡慕他。他不跟人竞争，他也没有什么谎，就是说耶稣要那么高调的进耶路撒冷城，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乃是要成就经上的话。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这是可以见证应验，或者让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得着证实的，我们也不要刻意的不骑在驴驹上，我们也不要刻意的骑在驴驹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讲你们，就是在我生命的几十年追求侍奉的里面，我有多少的刻意，可能有人还在夸奖我的刻意，但是我今天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的主，他没有什么刻意，只想到这是主的心意，好吧？那么他到了这个，到了橄榄山那里，就到了这个伯法奇橄榄山那里，要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我不晓得为什么只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远远的就骑着驴驹子来，他乃是快要靠近耶路撒冷，要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刹那，他才去骑驴驹子。因为他知道他要这样的去成就神借着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也是去完成神的心意。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侍奉追求的里面，我们是很刻意的要搞些什么花样呢，还是我们真的想起是主的话，我们才愿意这样信呢？下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不晓得 当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还是因为从前耶稣去耶路撒冷城不骑着驴驹子，或者没有人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这一次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大家就会把衣服也要把树杈砍下来铺在地上，而且怎么样要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难道进耶路撒冷城只有耶稣骑驴驹，没有别人骑驴驹吗？还有那么历史历代那么多人进耶路撒冷城，难道没有人骑驴驹吗？为什么这一次耶稣骑驴驹，人会这么的来奉主名来的应该是称颂的？为什么？我想耶稣可能从前不骑驴驹，但是他所行的事情已经让一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就觉得这一位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一位是带着神的国，这一位是带着永生，这一位是来做我们弥赛亚。所以有些瞎眼的也是喊大卫的子孙呐、很多地方的需要耶稣帮忙的，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在那个地方寻求耶稣的拯救帮忙，都会喊大卫的子孙。而这一次耶稣真的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让一些想起先知的话，想起这一位主是要骑着驴驹来的时候，好像被他们认出来了，他们就在那边大声的喊叫。今天我们不是刻意的，一开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凸显，甚至跟人家还没有有过交往，只是帮了他一点点的忙，我们就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帮你啊？因为我是基督徒。你看耶稣到传道33年半，他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他才是骑着驴驹进去的。那他为什么不要早第一次就骑着驴驹进去呢？第一次骑着驴驹进去的话，那么还是不是跟其他的人一样吗？是不是也没有行神的，也没有神的大能，也没有一些爱心，也没有被神的百姓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人？就是今天真的不到紧要的关头，耶稣好像就没有骑驴驹，但是最后一次他知道这是去了，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了。怎么样，神的话总要应验，神的应许总要成就，他总要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位就是那位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温柔又骑着驴驹的，因为他本来就是。难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所以这是他，今天我们不要就是不要太刻意的表现自己的时候，早就骑驴驹子了。耶稣他不是，他到了最后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才骑。我觉得新教在读的时候这一个感触相当的深。为什么呢？好像神给我看见在过往岁月的里面，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非要我们自己早就把它讲出来不可。等到别人不察觉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这是我们做的不可。好像跟耶稣在这里的温和，所谓的柔和的心，所谓的温柔的心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啊！所以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这个下面我再要分享的是耶路撒冷人，当耶稣这样进来这样喊这样叫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惊讶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也去问一些人，还有一些人怎么说呢？还有一些人的认识跟那一些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铺上衣服砍上树杈铺在地上，在那边喊何塞纳何塞纳大卫，这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一批人的喊叫跟后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大家这样的喊叫，有些人觉得很猜去问这人到底是谁，有些人众人怎么回答？众人回答说这就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对于他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些人的认识可能又降了一级，哦，他只是个先知，不是奉主名要来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人对耶稣的认识是有几种不同的层次，包括今天神的百姓的里面对于耶稣的认知还有很多的不同。 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那宝贝在哪里呢？宝贝的是我们真的认识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奉主名要来的那一位。真的求主慢慢帮助我们，我们对主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依靠他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主有多少的经历，我们才能慢慢慢慢的能够相信他，也能够增加我们对主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先知，我们真的要知道他是可以拯救我的主，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万其都要向他跪拜的那一位万王之王，他是生命的主。真是真的，我慢慢慢慢对我们的主越来越认识，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耶稣以这样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进到圣殿里面做了一件让当事人很想不通的。他进到圣殿里面去怎么样呢？他进到圣殿里面去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边这幅图画看到什么呢？圣殿里面有一批做生意的人，卖牛卖羊，兑换银钱。兑换银钱什么呢？兑换银钱是做这个各地各国的犹太人啊，就是在犹太地以外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不管是过节，不管是他们做什么，平常来他们带着不是犹太地用的钱，带着他们散居在各地的钱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啊，要换成本国的钱，然后怎么样要奉献啊，要干什么的？那不然怎么办呢？像圣殿里面收的钱只是在这个他们国家里面或者他们现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才用的钱，你带了别国的钱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圣殿里面为了人的方便，为了你可以不带牛羊来，对不对？在路上太麻烦，又要吃草又要干嘛的啊？那么怎么样呢？给你方便，所以呢你到了这个地方要买牛要买羊，我可以卖给你。穷人呢，你就算卖就算买一个鸽子斑鸠，我也卖给你。反正反正男女老幼大小贫贵富贱的生意通做了在圣殿的里面。其实当耶稣说你们怎么把祷告的殿变成贼窝，那个意思说他允许人做生意这件事情是一种贼，不正当。我不晓得，可能我这个人思想在外面看过许许多多不法的事。其实假如你这样讲，这个做买卖的人，卖牛羊鸽子这些人，假如跟祭司勾连起来的话，人家好不容易远远的把自己家里面养的羊这个拉来要献祭，走路走路走了两天一天，对不对？走大半天，走来走来那个蹄磨坏了，受了点伤啊。祭司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把有瑕疵的献上。举来讲，那怎么办呢？他可能把你的羊收买了，然后要你再多出点钱，贵点的钱去买他，安排人在圣殿周围圣殿里面买牛羊鸽子，让你怎么样呢？让你再去买一个这个献祭的话，那么这一个就是贼的行为了，就是偷了，就是抢了。你可以说你的献祭的祭物不够有瑕疵，那不是没有瑕疵的，是有瑕疵。即使说有瑕疵，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再回家去拿吗？还是就在这边买了？以后甚至于把这种敬畏的心，自己家里面投身的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就是要拉到圣殿里面来杀的这些怎么样呢？他也不拿来了，怎么样？他就带点钱来，省得啰嗦麻烦了，被你一天到晚挑剔，是不是啊？又说这个有瑕疵，又说这个有问题，对不对？拉了个半天来也。你看今天有多少的这种情况是在圣殿里面发生。假如把这些对这个做买卖兑换银钱贩卖鸽子人通通赶出去怎么样呢？你按照你的真心，你按照你的诚实对待神，你拉来你好好来做嘛，把那个箭头是怎么呢？把那个箭头是对向神嘛， 你要多真诚来对向神嘛。现在的目的不是说把你的重点摆着说要把进圣殿献祭这件事能够应付过去嘛，是要为什么要献祭的向着神的心仍好好维持嘛。今天有多少人是存着这样的心来到圣殿的里面敬拜神？今天有多少人是存着一个说，我到礼拜堂里来只是做了一套好像要做的事，只要给我做了顺利方便 OK 那我就好了，至于说做了有没有向着神真心实意，反而怎么样呢？忽略的话就变成怎么样呢？就舍本逐末了嘛，就舍本逐末了嘛。今天假如说一个人在带领圣殿的祭司长，今天若是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带领这个神儿女们敬拜神的传道牧师长老，他为了方便行事，为了自己能够多得一点什么样人的尊敬利益，怎么样呢？他让弟兄姊妹以一种变更的方式来满足了一些什么样的要求，结果让弟兄姊妹失去了来敬拜神的心的话，那么跟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祭司长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平常进圣殿都是谦谦和和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不是看到不顺眼的地方就一定要来做，这乃是最后耶稣不做不行了，耶稣不做不行了，不做怎么样呢？不做的话，他这一次被人家受害杀害以后，他不能这样行了。其实耶稣都是忍到最后，还是要为着百姓的益处他来做。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情绪一不对，我们就抓住个理由，我们就开始来搞这一套。真的，我也不以说耶稣在圣殿里面做这个，我就绝对可以在教堂的里面也是这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这种事情神不喜悦，我到有一天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能够在这个教堂的里面，这个圣殿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要诚诚心心诚诚实实的也蛮有一种忧伤痛悔怜惜神的百姓，也有一些要让这些祭司长能够有一点点的悔改，或者能够看见他们所行的是得罪神的，这样一种心情能够来在神的殿中做些什么样的事呢？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不这样做，这些人不可能自己悔改。其实耶稣知不知道，他就是这样做了，到最后是会让他受害，会让他到有一天被人家杀，下定决心要杀他的原因，耶稣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么傻，他还要这样做呢？因为真的不这样做，神的百姓要怎么办？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就是用王的身份满足了先知的预言，让部分人看见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对那些祭司来讲一点作用都没有。今天有很多人还有这样一种的遐想，什么遐想呢？我只要跟随主，我只要行得跟耶稣一样，全世界人都来拥戴你，你错了，光是你自己的教堂可能就要先逼迫你，也不一定。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教堂都会逼迫向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但是我也要说，真的有些地方你只要越向耶稣，就显出了别人不向耶稣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受到逼迫。果然接下来的耶稣做了四个事情以后怎么样，真的很多人会问耶稣，我们再读下去，你这个权柄是谁给你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权柄，他们没有问，他们只是在那边觉得很稀奇的。耶稣不但能够，他是谁？他是老几？既然在祭司长掌权的圣殿的里面，把那些人赶出去，好，那些人也不敢违背。还有一个很稀奇的是，奇怪，那些在圣殿里面进进出出、瞎眼的啦、瘸腿的啦，怎么搞？这个耶稣一下子就把他们都医治好了。其实他们难道不心存敬畏吗？他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怎么不会有点反省说，若他真是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真是那位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是大卫的子孙，那位你要来拯救我的弥赛亚，他为什么不会有这样一点反省，而反而怎么样呢？ 反而质问耶稣说，那些孩子说大卫的子孙，你听见吗？你听见吗？意思就是说，你还好意思听到人家这样来称呼你，这样的来赞美你。哎呀，我在想，夸奖别人了你心酸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这些祭司长根本就不承认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今天任何一个跟随神的人，在神的百姓的当中，你看看是什么人不太承认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比别人地位高，自以为比别人懂圣经，自以为在这个教门的里面他是遵守一切东西的人，他怎么会想到说你是神的仆人？他怎么会想到说你就是主所差来要来告诉我什么事情的人？你是谁呀？他们对主是这样的态度。结果主讲了一句很含蓄的话，他说你们难道没有这个记得圣经上怎么说呢？说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因为你们这些人太世故了，都不能够分辨什么是什么，唯有吃奶跟婴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很单纯，他们看见是什么，相信是什么，他们就开始赞美了。在我分享以前，大妈讲了一件事，她说，大妈说，继续我今天主持人是你什么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她说我突然有个感想，什么感想？你今天看看看，今天会赞美神有感恩的心，口里面说主啊谢谢你的那些是信耶稣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人呢，还是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呢？假如刚刚信主人就是那些吃奶的，就是那些这个婴孩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不就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吗？因为信主信的时间越久，因为懂得律法越多，以后我们越不会荣耀神，越不会赞美神，越是属神的东西好像都在我们的掌控的底下，我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要怎么认定就怎么认定，你怎么会来，怎么会来感恩呢？怎么会来赞美呢？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想想，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遇到大事小事，他们里面那个感恩的心，那个赞美的声音，真的让我们羞愧。我们老是觉得我们不是婴孩，我们老是觉得我们不是吃奶的，我们已经是哇，成熟到一个不得了的超凡的成功的基督徒了。我们看看我们有多少感恩的心，我们多少有赞美的心，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耶稣今天我们读了第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路撒冷只是耶稣工作的地方，受死的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一般物质条件来讲，一定要比伯大尼要住的话，耶路撒冷住的地方一定比伯大尼比较来的更加的这个享受一点，高档一点，是吧？这个舒服一点，在耶路撒冷要吃点什么东西，可能也比伯大尼要来的好吃一点啊，是不是？就各方面居住的环境，这个住宿的环境，耶路撒冷要比伯大尼来的这个进步的多，先进的多。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喜欢在耶路撒冷住宿？他晚上是要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呢？因为耶路撒冷聚集着一批只讲求自己享受、不体贴神的心、也不愿意接纳耶稣的一批人。我用今天这样的话来讲，我不晓得今天耶稣是喜欢乡下的弟兄姊妹呢，还是喜欢挤在城大城里面的人呢？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愿意说的，我们选择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会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跟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地位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记得，耶稣不愿意留在大城里，耶稣宁愿去一个小地方，而那里有爱主的人。耶稣与什么人同在？耶稣不是与物质进步的地方同在，耶稣乃是愿意与一些愿意爱他的人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